末世远离属灵的沾染玷污。我们讲到了神他不是经营快餐连锁这样的商店的，神不是经营连锁店，也不是经营快餐店的。所以如果你想要拥有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胜过魔鬼，胜过肉体，胜过世界，那就是得胜的基督徒生活，那你需要付代价，没有捷径可以走，没有捷径可以走。对你旁边的人说，没有捷径，
没有捷径，
没有快餐，
没有快餐。
阿们
阿们。
上一堂课我们特别讲到了走捷径的基督徒，为什么他们要走捷径？因为他们把肉体情欲魂生命的作为和魔鬼的作为混为一谈。很多时候他们要需要处理的时候呢，是自己的钉死他的肉体，钉死他的老我，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反而走捷径，以为把邪灵赶走就好了，其实不是这样。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我们的神他是一个付代价的神，他为了拯救我们，让他的儿子耶稣替我们付了代价。阿们。他也要我们来付代价，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必须要付代价。跟你旁边的人说，家人们，你在房间也跟我一起说，想要得胜，
想要得胜，
必须要付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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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要付代价。
阿们。
阿们。
我说了，这个代价就是致死老我，致死魂生命，谁都不能替你做，这个代价是你自己要付的，没有人能替你付。那么就要求我们需要完全依靠神的话语，照神的话语的原则来活着。在地上每一天我们要来活出神的话语，那么首先就要求我们要把你的身肉体，也就是魂生命老我，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学习行在神的爱中。就比如我上一节课讲了一个饶恕的人，一个饶恕的信徒之所以现在能饶恕，是因为天父的爱，当他重生的时候，罗马书说神已经将天父的爱浇灌在他里面了。哈利路亚，
阿们。
那么我们只需要学习相信神的话语，神说我们重生的时候，圣灵将天父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了，所以我们就相信这句话语，所以我们里面是有天父的爱的，因此我们可以饶恕。神并不要求外邦人能够做到像基督徒那样的饶恕，因为外邦人里面没有天父的爱，他谈何饶恕？他不去报复就已经是底线了。然而神对我们信徒神的儿女要求更高，不仅不能报复，还得去饶恕，不仅要饶恕，还得为仇敌祝福。如果是外邦人，他不能理解，然而你是能理解的，因为你是神的儿女，圣灵已经将天父的爱浇灌在你里面了。你不要说我没有，你有，因此你没有理由不饶恕。因此你不能说，主啊，我饶恕不了，神的仆人，你为我祷告，把这个不饶恕的鬼赶出去就好了。你错了，不仅是不饶恕的鬼，其实他只占了10%，更多的是你里面你自己不愿意致死老我，体贴魂生命，想要教养他，不想听从神的话语，不想照神的话语的原则来活着。这个老我太强大了，他比魔鬼可怕100倍，可怕10000倍。老我必须要下宝座。阿们。所以你要认识到这一点，要相信，所以你首先要把你的肉体钉死在十字架上，还要学习行在神的爱中。哈利路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求主啊，赐给我更多的爱，主啊，赐给我更多的爱。当后来你发现你求来的是什么？
环境。
很多烦人的人，很多讨厌的事，很多折腾你的事情，让你头疼的事情，人都开始环绕你了。通过这些人事物，神来磨练你，让你有爱，因为你求的就是爱。所以你发现神为什么这样做？因为神说天父的爱已经浇灌你了，你现在需要的不是更多爱，你现在需要的是更多行在爱中。凭信心，大家说凭信心，
凭信心，
行在爱中，凭信心活出你里面本来就有的天父的爱，活出你里面本来就有的天父的爱。那什么时候有的？重生的时候，你需要把它活出来。想要活出来， 不是活在那些可爱的人面前，是活在不可爱的人面前。可爱的人谁都爱，那不可爱的人你就不能爱了吗？还得爱，那才是活出神的爱。所以你发现你求来求去，主啊赐给我更多的爱，神就给你很多的环境，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不可爱的人环绕你，好让你逼出活出神的爱。甚至这都不是什么，你发现这不是邪灵的问题。有的人说是不是因为我里面有邪灵，常常有基督徒在怀疑自己里面有邪灵，你这个想法就不对。你里面是圣灵的殿，哈利路亚，不要总是想着邪灵。圣灵在你里面比万有都大，哈利路亚。如果你总是想着我里面有邪灵，你里面一定有邪灵，因为你想想想，其实它也是一种变相的信心，只不过你这种变相的信心没有信在该信的位置上。你对魔鬼很有信心，有的人对魔鬼很有信心，超过他对圣灵有信心，所以什么都是魔鬼，什么都是邪灵，其实不是，是他的肉体，是他的魂生命不想死，是他不肯致死魂生命，不肯活出神的爱来，想要保护这个魂生命，不是邪灵的问题，是他不认识真理，被魔鬼蒙蔽。所以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阿们。只要你能活出神的话语，这比一切都重要，哈利路亚，这比一切都有能力。一个活在神话语的亮光中的人，一切的魔鬼都远离他，因为他活在光中，他住在光中，而邪灵是怕光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努力的活出神的话语，邪灵根本就远离我们，不会靠近我们，因为他和我们不一类。单靠经常试图驱赶邪灵、驱赶魔鬼，并不能解决你所有的问题，甚至上只能解决你小部分的问题。确实基督徒有时候需要面对对付魔鬼邪灵的时候，但是大多数是要面对对付你的肉体，20%可能会对付邪灵，80%是对付你的肉体，对付你的魂生命，对付你的情欲。阿们，你要搞清楚百分比。很多基督徒搞不清楚百分比，还以为都是邪灵。甚至在韩国，在一些国家出现了什么魔鬼学啊、魔鬼论啊，不讲圣灵只讲魔鬼，这些过于极端，我也不说异端了，但是极端是有的。神从来没有让我们把焦点放在邪灵魔鬼上，而是定睛在耶稣身上，效法耶稣如何来定死他自己，哈利路亚，定死这先来的亚当。因为耶稣在他的生命中，他也有先来的亚当那个生命体制，然而他却活出了末后的亚当的生命体制。为什么？因为他定死，他时刻的注意着致死亚当的生命，好让末后亚当的生命活出来，哈利路亚。所以耶稣说，父啊，我来了不是要照着自己的意思行，父啊，我看见什么我就说，我看见父怎样做我就怎样做，我听见父怎样说我就怎样说。他时刻提醒着自己，你要知道耶稣在肉身行走的时候跟你一模一样，有血有肉，有情感，有软弱，有罪恶的试探。你不要说啊，主啊，你在地上你是超人，没有这样的事情。耶稣在地上跟你一模一样，哈利路亚，否则他就是作弊了。否则我们没必要去效法他，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我们就可以有理由说，那神的儿子才干的事我不可能做到。不是这样的，耶稣说我做的事你都能做，并且做要比我做更大的事。为什么？因为耶稣来地上是正儿八经的真实的，一点都没有作弊的，承受了一切你所承受的试探，但他得胜了。怎么得胜的？他时刻的致死自己的魂生命，致死他的亚当的生命，让圣灵在他里面掌权，来活出圣灵在他里面彰显出来的新生命。他也是时刻依靠圣灵而行的，所以他30年没有服侍，但他受膏以后被圣灵充满，被圣灵膏抹以后才开始侍奉，完全的依靠圣灵而行，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在耶稣的生命特征中，你发现他的侍奉经历里面这句话得到了最完美的诠释。所以我们要效法基督，就是在这一块上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哈利路亚。主能做到我们就能做到，因此我们没有任何人有理由说啊，那是耶稣做的，主做的你也要做，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时刻的去默想，要常常思想，主啊，你为什么会这样。当我们去默想的时候，你要把它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在地上是跟你一样的，一模一样的， 哈利路亚，一模一样。他会哭，会笑，会饿，会有七情六欲，会有试探，然而他得胜了这一切。赞美主，怎么得胜的？他通过很多的进食祷告，通过很多的花时间来在父神面前来亲近神，等候神。他通过很多的这些动作是干什么呢？是来与圣灵联合，所以他才会说，我听见圣灵说，我看见圣灵给他的意象，然后他就做出来。他有顺服的灵，顺服以至于死，哈利路亚。他跟我们一样时刻依靠圣灵，如果没有圣灵他就无法做了，他就是一个木匠，一辈子都是木匠。然而圣灵来了，耶稣得到力量，得到侍奉的能力，哈利路亚。我在讲是肉身的耶稣，当然现在耶稣已经复活了，脱离这个肉身，他又恢复了他神儿子的主权，哈利路亚。哦，调了一下，好，这个没电了，再没去。现在可以了吗？所以我们要效法耶稣基督在肉身吃苦的心智为兵器，耶稣基督在地上怎样来行走，怎样来行事为人，怎样来依靠圣灵而行，怎样依靠圣灵来致死他的魂生命，怎样依靠圣灵来时刻行在天父的旨意，遵行天父旨意，这样的一个活着的生命，我们也需要来效法他。效法他如何在地上得胜的秘诀，就是他致死亚当的生命，活出末后亚当的生命，就是基督的生命，哈利路亚。这是耶稣得胜的秘诀。你可以看到，简单来讲就是十字架。好的，我们再一次来提醒大家，在四福音书中，耶稣对肉体的、对魂生命的处理办法是什么？在马太福音5:29-30，可以请我们的家人来马太福音5:29-30。马太福音5:29-30。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耶稣对待肉体的治疗方法，你看到是耶稣说，倘若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如果是右手让你跌倒呢，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什么意思？主在讲如何处理对付魂生命，对付肉体。这样的教导是和保罗的教导是同样的直接的。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发现耶稣并不是说真的要把你的眼睛抠掉，把你的手砍掉，那只是象征性的。但是这种象征性的，你可以体会耶稣的心肠，他在说什么。他很严厉的在说，有时对付你的肉体的情欲和欲望的代价，就好像砍掉你身体的一部分一样，你需要付出代价。家人们跟我一起说，我需要付出代价。
我需要付出代价，
就好像割肉一般的代价，放弃这些欲望，放弃这些情欲，对我们当事人来讲是很痛苦的。有的人在想，主啊，我不需要付出一点代价，呀，不疼不痒的，很轻松的就把捆绑我多年的瘾，肉体的情欲的享受给除去了，这是痴人说梦。你知道你在魔鬼那里得到多少甜处，多少甜头，他会加倍的找你要回来，而神也许可你在吃了罪恶的果子以后，你要尝这个果子的苦。神可以赦免你，但是你犯了罪会留下罪恶的功效，这个功效 会带来一定的影响力。比如说有的人他看了色情的网站也向神认罪了，然后你发现他有几个月的时间他还会思想到这个色情的图画在他的思想中，虽然他不想这样，然而这个意念会不断的来。为什么？他也向主认罪了，主有没有赦免他？赦免了。然而你吃了罪的果子就会受罪果子的影响，起码会影响一段时间，就是不可避免的，就好像伤疤一样。所以你不要认为呀，我犯了罪主饶恕我就没事了，主是可以饶恕你，然而这个罪的果子你要吃就会受影响。所以家人们，我们要小心，不要去吃罪的果子。我们认罪主会赦免我们，然而你需要付出代价。其实你发现凡事你都需要付出代价。因此神造人给人自由选择，但神也提醒人要为你的选择付代价。哈利路亚。对你旁边的人说，要为你的选择付代价。所以主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如果眼睛让你跌倒就把它抠掉，意思就是说像抠掉眼睛那么痛苦一样来致死这个眼目的情欲。眼睛让跌倒就是眼目的情欲。我告诉你，有的人现在特别是现在捆绑基督徒最多的，让最多基督徒下地狱的罪是什么？淫乱。很多的基督徒下过地狱，被神带到天带回来，死而复活，也不是死而复活，也差不多了，就是说有这种拼死尽力的，他们都做见证说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因为淫乱下到地狱里面。而淫乱包括了眼目的情欲，耶稣说看见妇女动淫念的就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阿们。所以据统计，美国，因为美国他统计了，别的国家估计也不会好哪去，就是有30%的基督徒，不是30%的牧师，45%的基督徒都沉醉于色情网站，看色情网站，偷偷的。教会里面也没有对此免疫。我告诉你，不要因为你信了耶稣以后，撒旦就不攻击你了，就不试探你了。他会借着你的情欲继续来试探你，阿们。除非你死了，上天堂了，从此你不再接受试炼，接受试探。所以圣经说，人被试探，不要说是神试探，是你的情欲、你的私欲发动。因为你活在肉体里面，你有情欲，你有七情六欲，而魔鬼就在这一块做工作。而你要做的是什么？不是光赶出邪灵，而是要致死情欲。怎么致死？耶稣说像抠眼睛一样的付出代价。保罗也知道这一点，所以他攻克己身，叫人服我，他禁食祷告，让肉体承受一定的痛苦是有功效的。我们不是自残，但我们需要禁食祷告。情欲的事情必须禁食祷告才能胜过，阿们。因为情欲是借着肉体发作的，而禁食祷告能让你的肉体没有力量，让肉甚至像肉体瘫痪一样。所以你的情欲，饱暖思淫嘛，中国人也这样说，吃饱了喝足了，人就容易肉体开始诱惑你，情欲发动了。你饿个七八天十来天，你光想着吃东西了，你不会去想着肉体的那种情欲。就是所以说邪灵想诱惑你都没办法，邪灵想诱惑你都没有力量，他没有地方着手了，因为你现在对这个情欲没有反应了，你现在只想吃东西。所以人就是这样，你要知道人受造现在是在一个身体里面，你还没有脱离身体，你要认识这一点。而邪灵也认识这一点，魔鬼都知道，但很多基督徒不知道。他以为哎呀，为我祷告赶逐这个淫乱的鬼，有的时候会有，有的时候不是，是你自己放纵了。今天把你赶走了，明天你继续过着以往的那种生活方式，你还会重复，永远不得释放。因为你并没有认识到关键点在哪里，在你要来学习耶稣怎么对付这个情欲的。把你的右眼弯掉，主没有说，主的意思不是说你现在拿个刀把眼抠掉，不是的，主说你要付上这样的代价，好像这么痛苦一样，要割弃它，要舍弃它，要行割礼。哈利路亚，要付出代价，主在讲代价，走天路要付代价。因此神说天国是努力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不是很多人想的那么鸟语花香，像恩典福音讲的那么简单，什么都没有，神都是神的爱没有了， 神的爱是祭血的，需要你付代价，紧紧跟随。哈利路亚。耶稣说你必须要把右眼抠出来，免得全身落在地狱里。主的意思是让你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像右眼抠出来这么痛苦，致死眼目的情欲。有的人你要认识到这一点，有的人说主啊，我一辈子都撑不过了，我放弃了，我祷告认罪，认罪又犯，犯了又认罪，我还是几十年在看色情的东西。这样的人，如果我告诉你没有得胜的话，你一定下地狱，我100%告诉你，绝对在地狱里面，你失去了你救恩。因为重复犯罪不悔改的基督徒，神会把他们定义为恶人，定义为魔鬼的儿女，神不会把他们定义为神的儿女，神会把他们改称号。在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我们的神就是这样，圣洁的神。怎么办呢？主说你有办法，付上代价致死他。哈利路亚，靠着圣灵。你可以禁食祷告吗？禁食10天不够，20天，20天不够，40天，总是要胜过他。因为你知道胜不过就下地狱，就这么简单。当你发现胜不过下地狱的时候，你就怕了。这种怕是需要的。因为圣经说，保罗说，存着恐惧战惊的心做成得救的功夫。这句话的希腊原文是存着恐惧战惊的心守住你的救恩，完成你的救恩。言外之意，你的救恩会失去，怎么能帮助你守住呢？恐惧战惊。恐惧战惊啥呢？保罗在恐惧战惊什么？保罗说我传福音给别人，恐怕自己会被神弃绝了。保罗在恐惧战惊，他的救恩也会被失去，如果他犯罪不悔改的话，他会失去救恩。而很多基督徒现在被洗脑了，认为哎呀，我的救恩永远不会失去。谁告诉你的？保罗写了圣经2/3，保罗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我自己被神弃绝了。谁说救恩不会失去？那保罗就说的就是废话。保罗是最懂圣经的，他说所以我要攻克己身，叫神服我，不然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被神弃绝了，自己下地狱了，别人上天堂了，我图啥呢？保罗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认识到这里。所以我们要付代价，所以保罗付了代价。保罗说我抵挡罪恶到流血的地步，你们还没到这个地步。因为保罗作为神伟大的仆人，他的试探比你大。哈利路亚。你要，我今天不是讲这个主题，但我想告诉你，撒旦对人的试探也是分层次，神的仆人会承受最大的试探，而肉体的情欲对人的试探是平等的，大家都受肉体情欲的试探。哈利路亚。然而邪灵会跟人的肉体的情欲合作，使试探升级，这是真实的。然而我们要做的就是遏制它，把它扼杀在襁褓中，把这种试探扼杀在襁褓中，不要让情欲发动起来，不要让撒旦得到机会来胜过你。所以圣经说你们要识破撒旦的诡计，不要让他借着机会胜过你。家人们过一起说，不要让魔鬼借着机会胜过我。
不要让魔鬼借着机会胜过我。
什么意思？约瑟给了我们很好的榜样。约瑟知道如果祖母天天诱惑他，如果他不逃跑的话，如果多看那个祖母的，那个祖母是诱惑他，肯定穿得很暴露，这是绝对的。如果他多看他一眼的话，可能他就不跑了。所以他要面对试探，他逃跑；面对情欲的试探，我们就得逃跑。哈利路亚！因为约瑟知道魔鬼会借着人的情欲这个机会来发作。如果约瑟不逃跑，他虽然属灵，但是他情欲不属灵。他活在肉体里面，他也有七情六欲，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少年人，他需要在生理上需要，所以他知道这一点，他知道他的情欲会跟魔鬼合作，所以他不敢看。那个祖母把他衣服拽下来，你说他回头抢回来不行吗？他回头抢的话，就会看见那个祖母那么暴露，或者那个祖母会抱着他，他就会情欲发动，那他就知道他一定就不跑了，那他就会犯苟合的罪。所以那里不是邪灵的问题，邪灵会在那里会来诱惑，但是最主要还是你认不认识真理。面对情欲，最多的是你要选择远离他，抵挡他，不要给他机会。有的人说，那我主啊，我祷告了很多次了，主啊，我也让很多牧师为我祷告。有这样的人，他们也为我按手，但是主啊，我就是胜不过，我就是要看这个色情的。虽然我胜过一两个月，但是过一阵子我还会这样。 有一个弟兄，我给他祷告，我都不给他祷告了。为什么呢？我说你让我祷告可以，他就是有这个问题，看色情的。我说我为你祷告之前，你先把你们家的所有的色情的 DVD 全部扔掉。他一听嘴巴张多大，他说不行。我说不行，那你就自己解决，不要找我祷告。他舍不得，他说我精选了多年的。所以这个人永远都会被困到。他的意思是我给他祷告完了，他这个可能得胜一两周，不知道啥时候他还会看。因为情欲没有死啊，除非他死了，他没有死。没有死的时候，撒旦就会借着这些东西试探他。我的意思是什么？你必须有的时候我给人祷告是有条件的，你必须满足我要求你做的事儿。因为他如果不满足我告诉他要做的事儿，他永远不会得释放。你今天给他祷告了，过一阵子撒旦还会攻，邪灵会借着他的情欲来胜过他，而他会遭遇的更悲惨。所以这是真实的。所以约瑟他认识到这一点，他拼命的逃跑，意思是不容。你知道他在逃跑什么？他在逃跑邪灵借着机会来胜过他。这是圣经在新约也这样教导。阿门。所以你要认清楚，主要还不是邪灵的问题，还是情欲的问题。但邪灵会在情欲上发酵。所以如果你想要真得释放，先把你们家东西该清的清了，不给自己留退路，否则就不要祷告，因为你不会得释放。先把该清的东西清了，该扔的扔了。阿门。然后再祷告，这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因此我要给你讲清楚，这个法则很重要。很多人不认识真理，这是真理啊，真理才让我们真得自由。很多时候人们，基督徒们并没有认识问题的本质在哪里，拼命的找人祷告赶鬼没有用，因为那个用处有效期只有一个月俩月，过了有效期药就过了，药过期了。而从神那里来的药是没有有效期的，它能存到永远。哈利路亚，永远的解决你的问题，那就是神的话语。而人们不愿意，基督徒们不愿意，因为神的药不好吃。神的药要把眼睛抠掉，要把胳膊砍掉，神的药太费劲了。神的药不好吃，我要吃糖豆，我要吃那甜的药。良药苦口利于病，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耶稣说的话虽然是非常的让我们听了扎心，但主其实还没有真让你把手砍掉把眼抠了，但主的意思是说你真的要付上这么大的代价。哈利路亚。就像那个弟兄，我少把那个东西扔了，这叫杀他一样。他眼睛睁多大，嘴巴张多大，他觉得这像割他的肉一样。我觉得他的感受就是这要割我的肉，这要我的命啊，没有这个我怎么活。这个人因为看了很多年，收集了很多年，这样的人不需要给他祷告没用，还沾染你。这样的人已经污秽了，而且他不愿意脱离污秽。一个不愿意脱离污秽的人，神都拿他没办法，因为神给人自由选择的权利。哈利路亚。我告诉你一个秘诀，你要认识到一个人不愿意得释放，你没有办法帮助他，浪费你的时间，不要管他。一个人不愿意得释放，不用为他祷告，会沾染你还浪费你的时间。因为他的自由选择权神都不抹杀，你凭什么抹杀？你管不了他的，除非当他愿意配合，愿意来脱离这个捆绑，愿意，当他愿意的时候，那就好办了。哈利路亚。所以家人们，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耶稣在说什么。耶稣在讲对付肉体的方法，跟保罗的教导是同样直接的，就是要像砍掉一样，致死一样。哈利路亚。哪怕再疼再艰难再痛苦，也要放弃，把它割断，受割礼。对付情欲就是要受割礼，大家说对付情欲，
对付情欲
就是要受割礼，
就是要受割礼。
阿门，
阿门。
特别我们侍奉神的仆人必须要受割礼，神现在不是肉体的割礼了，而是情欲的割礼，神才悦纳你。你不受割礼，有的人还活在淫乱里面，活在情欲里面，还在侍奉神，这样的人你不要侍奉， 因为会加增你的危险。为什么？邪灵会不断的告诉你没有问题，因为你侍奉有果效，神还在听你的祷告。这样的仆人最容易下地狱了，因为他会错误的认为神并没有对此认真，他会得救的。然而他已经走向地狱了。所以为什么我们犯罪了马上停工停餐？这是保护你的，让你知道救恩最重要，侍奉还不重要。哈利路亚。因为神说了，我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你哪怕犯罪了，你的恩赐还会运作。然而这个恩赐不能救你，天堂不需要恩赐，阿们，品格才能救你，你需要悔改。因此我们要小心，当我犯罪的时候我就拒绝侍奉，因为我觉得我不配，这是一个正确的心态，停止侍奉，自己就停止自己的侍奉，悔改在神面前，先悔改，不然你做的一切神都不再纪念了。有罪的人无法侍奉神，神要的是圣洁，圣洁的祭司，阿们。污秽不洁的祭司其实在神面前已经是死的，他的恩赐还活着没有用，将来他是下地狱的。因此将来会有很多神的仆人使女大惊失色，说主啊，我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传福音呐，拯救了多少人，主啊你怎么不纪念了，你为什么让我下地狱？主说你这个作恶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你，听见没有？神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他，作恶的人。神喜欢改名字，我告诉你，神把他改名叫恶人，不叫牧师，不叫长老。因此你要小心，一定要行割礼。哈利路亚。家人们跟我一起说，一定要行割礼。
一定要行割礼。
阿们，
阿们。
啊，再疼痛再难受，真的很疼痛，有的时候放弃一个罪恶，我跟你说，你重生了以后都有一样两样，不多了，但你无法胜过的罪会持续缠绕你。神就看你在这世上，保罗也是这样，会有一样两样缠累你的罪，可能打几年之久，神看你怎么来胜过他。如果你允许他一辈子跟着你，你绝对10%的下地狱，这是一个陷阱，神仆人的陷阱，平信徒的陷阱，所有人的陷阱。因此神提醒我们，侍奉还没有救恩更重要，要认识到这一点，不要光做神的工人，要做神的儿子。哈利路亚。儿子才是在家中的，工人、仆人、奴仆，有用的时候用一下，没用的时候就扔掉了。不要让我们像一个没用的废纸被神扔掉了，要让我们做他的儿子，神永远不丢弃我们。哈利路亚。真儿子。那就是为什么圣经使用钉十字架和我们上堂课讲到的致死，也就是医治等等这样的字眼。这样的字眼听着好不好听？不好听。钉十字架、致死、医治，听起来就是让肉体痛苦的词。然而这是真实的，你需要让你的情欲受割礼，就那么痛苦。因此我们需要禁食祷告。我发现禁食祷告能胜过情欲，特别年轻的侍奉神的仆人在情欲上试探都会这样的，甚至他们的试探会升级，因为邪灵会在这，你看见没有，邪灵用情欲杀死了多少伟大的神的仆人，年轻的特别有恩高的都被邪灵借着情欲击杀了，他们全部下了地狱，失去了他们的护照。每个国家都是这样，这样的事情简直太多了，在教会里基本上每天都在发生，每天都在上演。为什么？不是邪灵有多么厉害，而是这些人他忘记了要致死肉体、致死情欲，钉十字架是多么的重要。他们活在恩赐的表象里面，以为自己没有问题，其实他们已经跌入了深深的幽谷。愿神怜悯我们，真理必叫我们得自由。保罗知道真理，因此保守他有美好的结局。保罗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负我，免得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被神弃绝了。意思就是说，免得我传福音拯救了列邦列国的人，但是我自己最后下了地狱。保罗深知这个道理。很多神的仆人就是不知道，就是不愿意相信，不愿意承认这个真理，所以他们失丧了，永远的失丧了。 愿神怜悯我们，真的像保罗这样认识真理。哈利路亚！我告诉你，最伟大的就是真理，真理能让你得自由。因着保罗认识这个真理，所以他拼了命的攻克己身，进食祷告，保罗是经常的。你想，这么有恩高，这么有能力的，这么有身量的仆人，怎么还需要这么费力的进食祷告？保罗在进食祷告，在致死自己的情欲。哈利路亚！我们不知道保罗所承受的，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来致死自己的情欲，因为我们必须要致死情欲，才能让新人，基督的新人在我们里面成型长大。所以保罗也有这样的认识，耶稣也这样来说，都是在强调你自己要去拔掉、致死、砍掉你肉体邪恶的情欲的这种欲望、渴望，而神是不会代替你那样做的，任何人也不能代替你那样做，代价要自己付。阿们。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愚拙的童女向聪明的童女说，把你们的油分给我一点，我们的油没了。聪明的童女说什么？你得自己去卖油的那里买，你得自己去卖油的那里买，这是属灵的原则，你得自己付代价，谁也不能帮你。哈利路亚。不是我们自私，这个是属灵的法则，谁也帮不了你，自己付代价去买，还不是去白捡，实际上用词都是很有属灵意义，去买要付代价，那个代价很昂贵，一个人只能付自己的代价，付不起第二个人的代价，得你自己去买。所以我们要付代价。哈利路亚！不要想着谁，我的牧师替我做，圣灵替我做，没有，都得自己做。别人都是帮助你，连圣灵都是帮助者。哈利路亚！当然，神圣灵会帮助你刚强，并且鼓励你、安慰你、赐给你力量，但是圣灵不会替你做，你要搞清楚这一点。阿们。还是得你自己做。只有这样，你才能够成为被圣灵掌管、被圣灵带领的信徒，而不是受情欲辖制、给魔鬼留余地的信徒。这就是一个区别，分水岭就出来了。有的信徒就被分成他是受情欲辖制、被魔鬼给魔鬼留余地的信徒，被毁灭的信徒；另一类是顺服圣灵、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情欲的信徒，这一类是承受永生的信徒。这就体现了我们到底是否活出了圣经上的话。你是顺服神抵挡魔鬼呢，还是顺服情欲给魔鬼留地步？这两类的信徒，神一直在分，从起初到现在，神在把我们选择站队。家人们，你自己扪心自问，神把你现在选，目前神把你分在哪一队了？还有，你能保证见主那天你还是在这个队里？如果你现在觉得你自己已经被分在那个错误的队伍里，赶紧悔改，还有机会。已经在这个好的队伍里的家人还得持续的保持在这个队伍里面，只要你没有见主，一天你都不能放松。阿们。因此你要把你的肉体、把你的情欲钉十字架，让你的肉身的欲望、情欲降服，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降服你里面的灵。阿们。在此呢，你也要识破撒旦的诡计，就是会千方百计的试图来侵入你。怎么来侵入你呢？他会利用你的情欲、魂生命来侵入你。如果你允许他的话，那么他就会侵入你，因为那是邪灵进入的管道。只要你不允许他那样做，魔鬼就无法侵入你。跟你旁边的人说，家人们在房间里跟我一起说，只要我不允许魔鬼这样做，我就不会被魔鬼得逞，邪灵就无法入侵我。阿们。阿们。好， 因此你知道当魔鬼邪灵试图用你的肉体来入侵你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你已经被邪灵附体了，不是这样，只能说明邪灵会经常会透过肉体来运作，透过情欲来运作，因为你的情欲、你的肉体、你的魂生命还未得到救赎，你的五个感官，也就是你的肉体，仍旧与这个世界是有联系的。而撒旦呢，他是这个世界的神。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我现在再给你直指本质。很多基督徒你要认识本质，这是纯全正直的道理，然而会最终彻底的解决你的问题。哈利路亚，
阿们。
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此等不信之人被谁啊？
世界的神。
哪的神？世界的神。谁？这明显是在讲撒旦的，这不是讲我们的神，是在讲撒旦，世界的神。因为亚当夏娃被诱惑失败了以后，他们失去了权柄，谁得到了这权柄？魔鬼。因此他在世界上是有权柄。而我们的肉体跟这个世界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的五官都在跟世界有关系，因此邪灵会借着这个世界，借着你的五官来影响你。所以我们要远离世俗，远离世俗的风气，远离世俗的这些舆论媒体、报章杂志、世俗的消息，不要让它侵入你的思想，因为这些东西是世界的神所利用的手段。特别中国人就喜欢吃民以食为天，这个话就有问题。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中国人说民人活着就是靠食物，这是世界的思想。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靠谁？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哈利路亚，阿们。如果你活在世俗里面，接受世俗的这种文化，有的人说哎，这就是个文化嘛，我告诉你文化的背后是啥？世界的神。为什么犹太人没有这个文化？为什么美国没有这个文化？为什么别的国家端午节不吃粽子？为什么别的国家过年不放炮？很多的文化你要去思想的背后为什么？为什么别的国家没有清明节？这背后有世界的神在作祟。而你是天国的子民，你胜过这世界，哈利路亚。因此不要顺服世上的小学，活出天国子民的文化来，是超越这一切的。阿们。世界的神会借着五官影响你，他会借着各样的美食引诱你，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禁食祷告。很多人他禁食不了，因为他喜欢吃各样的美食，我都吃不够，还要我进食祷告？不要，我要肉体肚腹就是我的神。有的家人你要悔改，吃的太多了，虽然你没这样说，可是你的嘴一直是在这样说，你的心里一直是这样。神不喜悦，神要我们在饮食上操练自己，要有节制。阿们。你人活着不是单靠肚腹，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该进食的时候，虽然说吃是为主吃，不吃也是为主不吃，意思就是该进食要进食，该吃饭正常吃饭，因为身体是神的殿，要保养顾惜，但不是骄纵它，不是吃那些。说到这里稍微提醒大家一些，如果有的家人有的时候让我为他祷告，我就圣灵感动，我问他你平常喜欢吃什么，他因为我觉得他跟吃有关系，他说我喜欢吃辣椒，我说你怎么样吃的，他说顿顿要吃，没有个二两三两就不行。所以他的病就是肠胃方面的很大的疾病。我说这个问题祷告是一方面，你必须从此以后不能吃辣椒，改变你的饮食习惯，你这个是犯罪啊。 因为身体是保养固心，你天天吃这个就像吃毒品一样，辣椒到的胃里和肠道里刺激肠胃，而你还活在肉体里面，你并没有成为超人，所以你需要保养固心，要不要让邪灵借着辣椒来胜过你。听见我说什么？邪灵借着辣椒胜过他。很多人都是这样，被邪灵借着一些食物，借着咖啡，借着辣椒，借着零食，借着油腻的食品，借着油炸的食品，借着不健康的饮食习惯破坏他的身体，然后病得一塌糊涂，怎么祷告都好不了。因为祷告好了一阵子，他又开始吃这些不该吃的东西。你要记住，你在犯罪，因为你并没有保养固息你的身体，你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有一样叫节制，大家说节制，节制就是 self discipline 的意思，就是自我约束，自我节制。这都不是邪灵的问题。有的人说肥胖也是邪灵，赶走肥胖的鬼他就瘦了，这就太极端了。有的时候会有，但是绝大部分不是的，是你自己胡吃海喝，然后还不健康的饮食，也不健康的运动，更不好好操练进食祷告。肥胖的基督徒就需要悔改，你没有结出节制的果子，你需要注意，你是神的仆人，你身体是神的殿。耶稣说人若毁坏这殿，我就毁坏那人。所以你不要说主啊怎么这样，因为你没有结出悔改的果子。这不是邪灵的问题，个别情况是邪灵的问题，这不是，大部分不是邪灵的问题，是什么？没有致死情欲，让邪灵钻了空子。邪灵会借着你的感官肉体和情欲魂生命来影响你，你让他钻了空子，给他留了余地，让他得到机会胜过你。听清楚我说什么吗？邪灵借着机会，借着你的魂生命，借着你的感官来影响你，胜过你。阿们。不是邪灵胜过你，其实还是你失败在自己身上，你败在老我，你顺服了情欲。如果你是可以有选择的，永远你都可以有选择，你可以顺服圣灵，我不该吃我不吃。你知道我经常出去，我不喜欢在外面吃饭的，但是没有办法，有时候出去就得在外面吃饭。现在外面吃饭很不健康的，所以我就保证自己不吃不健康的食品，油炸食品我一律不吃。在外面他们请客吃饭，我只吃可能个别的蔬菜和牛肉和羊肉，我会吃一些，也不吃多。当然我祷告了都可以吃一点，为了弟兄姊妹信心的缘故，有的时候我会吃一点点猪肉，但是因为那些不健康我不想吃，是为了保护我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必须保养好，好为神多干几年，哈利路亚。所以其次是我不想让邪灵借着吃来胜过我。如果我们有要求的话，那你出去现在接待神的仆人还是可以的，你就啊，我要去，我喜欢吃这个，我吃那个，吃那个满满。你这个人就是培养的，他那个瘾都是这样的，有的人就培养成爱吃。我们不能成为好吃好喝的人，哈利路亚。吃无所谓，不能在吃上被魔鬼胜过，那你简直就是太低级了。因为基督徒分三类，一类是肉体的基督徒，另一类叫做属魂的基督徒，就是属情欲的，这还比属肉体的强呢。然后是属灵的基督徒，属肉体的就是被肉体辖制啊，我要吃啊，我要肚腹就是我的神，我不能进食祷告，我受不了饿啊，我要看这个色情的东西，我的肉体生理有需要。有的人撒旦会欺骗你说你的荷尔蒙到了，所以你需要，这都是谎言。这是属肉体的基督徒像野兽一样生活，野兽就是这样，肉体的情照着肉体的本能，这属于兽类。我们不要做这最低级的基督徒，这类基督徒太可怕了，他们无法荣耀神。还有一类叫属魂的基督徒，大部分的基督徒是这一类，被情欲，被错误的思想，被邪灵借着魂生命来影响他。而属灵的基督徒是我们所追求的，是借着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靠着圣灵致死魂生命的，这叫属灵的基督徒，是我们所追求的。阿们。 所以我们需要来认识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对你旁边的人说，我要活出属灵的生命，
我要活出
属灵的基督徒的生活，我要做属灵的基督徒。阿们。秘诀就是在这里，就是你不提供任何东西给魔鬼，不选择魔鬼所选择的，不让魔鬼借着情欲和肉体胜过你就行了。永远你都有选择权的。阿们。永远你都有选择权。如果你发现你在哪一方面上瘾，你就胜过他。耶稣说，虽然说我凡事都可行，但都不受他的辖制。有的人说，圣经说凡事都可行，所以他就为非作歹。我告诉你，凡事都可行，只要你为非作歹，所有的恶事都会辖制你。所以你看神说话是不留余地的，凡事都可行，但是你都不受他辖制。如果你能做到不受他辖制，你就可以吃辣椒。我有时偶尔吃个辣椒，偶尔喝个咖啡，因为咖啡对身体还是不太好，但偶尔喝一下不要紧。偶尔做一个什么事情，偶尔而已，可能一年一两次，三四次，偶尔吃个猪肉，一年吃个一两回，三四回，偶尔尝一下。如果他做的特别好的话，感谢主，那个不影响身体的。阿们。偶尔的尝试一下，但我不受他辖制。只要你不给魔鬼提供任何东西，不给魔鬼留地步，不给魔鬼任何能使用这些东西来胜过你，不给他机会的话，那么邪灵永远无法侵入你。阿们。因为基督徒本身是有保护的，首先有耶稣的血，其次有圣灵在他里面内住。魔鬼想要突破这两道防线都是不容易的，所以想要突破的话就得借着罪，因为罪会使你身上耶稣宝血的遮盖出现漏洞，因为罪是罪污秽。其次圣灵的内住也会因着你给邪灵让步，因为你给情欲让步，圣灵是温柔的，有的时候圣灵就会离开你，邪灵就会搅扰你压制你，但圣灵并没有永远的离开你，所以邪灵不能完全的充满一个基督徒，邪灵只是会压制你，但压制你就受不了了，压制你就会生病了，压制也是很痛苦的。所以原则来讲，鬼父这个词不能用在基督徒身上，只能用在外邦人身上，因为鬼父是完全的充满，那是外邦人会这样，基督徒很难的，除非他不信了耶稣。圣灵只要在他里面，邪灵就无法永远无法完全充满，因为圣灵不会允许，但会压制，那是在魂的层面和肉体的层面，不是在灵的层面，因为灵的层面是有圣灵保护的。哈利路亚。所以圣经说，人的情欲和属情欲的这种属肉体的这种本性呢，是与邪灵无关的，你要把它分清楚，肉体的作为和邪灵的作为。阿们。不要，只不过邪灵借此来影响你，邪灵以此为媒介为利器来攻击你。阿们。你要搞清楚，但肉体的情欲本身就是恶的，本身它就是这样，你要识破它，你不能把肉体驱赶掉，你不能把情欲驱赶掉，你只能把邪灵驱赶掉，但对待肉体和情欲，你只能治死它。阿们。你只能治死它，顺服圣灵来治死它，你只能抑制住它，持续的选择顺服圣灵，不选择肉体和情欲。阿们。这样你就胜过它了。如果你继续让步给肉体的情欲，最终你会给邪灵打开一个大门，他就长驱直入来压制你的魂生命，来压制你的肉体，你就病倒了，无论思想和肉体你都病。这就是很多这样的基督徒的光景和原因就在这里了，就是本质原因，你看到了吗？本质原因，邪灵占 20%， 80% 是他自己，他自己的选择错误，他选择了情欲，选择了让邪灵介入在他的情欲上，利用机会来打败他，利用肉体来打败他，因此他失败了。20%败在邪灵手里，80%败在自己手里， 所以我说永远不是邪灵是你的最大的仇敌，永远是老我，老我是你最大的仇敌。阿们。圣经上从来没有说魔鬼是你最大的仇敌，因为邪灵原则上来讲已经失败了，我们有胜过他的权柄。哈利路亚。为什么现在邪灵的作为看起来那么大，那么有功效呢？因为撒旦是欺骗者，他会欺骗你，让你认为他很有能力，其实他是一个被拔了牙的老虎，他只会吼叫。圣经也说魔鬼是吼叫的狮子，并为什么要吼叫呢？因为他的牙齿被拔掉了，他只能吓唬吓唬。但是为什么能吓唬到那么多基督徒呢？因为撒旦是欺骗者，他是谎言家，他会让你误以为他有能力。怎么做到？在情欲上来与你合作，在魂生命上与你合作，在肉体上与你合作，而你还喜欢跟他合作。家人们，跟我一起说，不要跟魔鬼合作，
不要跟魔鬼合作，
不要与虎谋皮，
不要与虎谋皮。
阿们。结局一定不好，因为他会蒙蔽你。有的人甚至就是在这个情欲上失败了，所以他认为他永远无法胜过，因为他屡次的选择错误，屡次的选择跟邪灵合作。有人说我没有选择跟邪灵合作，你嘴上没这样说，但是你实际上做了。如果你真选择跟圣灵合作，你就好好进食祷告，致死你的情欲。哈利路亚，把该扔的东西扔了。那么你就无法给邪灵打开门户，邪灵怎么能进来呢？哈利路亚，圣灵就会开始介入帮助你。当你这样做，圣灵就会帮助你，圣灵帮助你就能胜过了。阿们。而邪灵的工作呢，我要稍微讲一点。你发现邪灵的工作，在这些年我的观察，也是圣灵的启示中，也是见识，我发现，因为我自己也在经历，我也在服侍别人，我发现邪灵的工作就是会使信徒习惯于，并且会促长推波助澜，来帮助这些信徒来满足他们自己肉体的欲望。邪灵会帮助他们习惯的来满足他们肉体的欲望，甚至会给他们提供方便之门，甚至有的时候你都觉得这事儿不正常的，怎么那么顺利的来犯罪，怎么那么容易的犯罪。后面有邪灵的推动，然后当你习惯满足的时候就成瘾了，一旦成瘾，最终邪灵会控制那些继续沉迷于他们属肉体的情欲的，满足于他们情欲的这些基督徒。这就是撒旦、魔鬼、邪灵侵入人的途径之一，甚至你可以说侵入信徒、基督徒的途径之一，也是最大的一个途径，最大的一个门户。当然还有别的，但这是最大的门户，是魔鬼最喜欢使用的，满足你不良嗜好，满足你的肉体的欲望，满足你。怎么满足？拼命，你比如说现在魔鬼激动人心去赚钱，赚钱，有钱，有钱人就会犯很多的罪。你没有钱的时候，你不会犯这些罪。有的时候你没有钱的时候，你不会想到离婚，也不会想到怎么去再多找一些女人，怎么再来安逸一下。你发现很多基督徒甚至神的仆人有钱了以后就变质了，为什么？有钱了，所以他就开始去放纵情欲。你看邪灵会借着金钱来满足你的情欲。我再给你打比方，他会借着各样的事情，比如说现在很多的享受啊，电视剧，如果你天天看这些言情片，看这些暴力片，看这些鬼片，看这些东西，很方便的。现在魔鬼让世界的神让这个罪恶变得很容易犯，你天天在家看电视，一天看24个小时，看到死你都看不完，电视剧太多。现在的电视这两年联网了，以前的电视剧没几个台的，现在的电视剧全部联网，那电视剧就有5000多部，那电影就上亿，那简直你看到死，你再看3辈子你都看不完。 如果你天天这样看，肯定是被邪灵捆绑的，因为邪灵就是这样满足你，很容易。现在上网犯罪很容易，手机人手一部，两秒钟色情网站铺天盖地，几兆亿色情图片，几兆亿随便都打开了，一秒钟就可以犯罪。这个时代暴露在最大的罪恶的攻击下，邪灵世界的神正在借着这一切来帮助你，帮助信徒，帮助外邦人来犯罪，帮助干什么？犯罪，使这些信徒慢慢的开始满足于他们自己肉体的情欲和欲望，最后达到无法自拔。看见没有，魔鬼可不可怕？他不可怕，但他的诡计实在多端，他的这些招数实在是专门，他是量身定做的，为这个时代，为人，为信徒量身定做。他知道你的软肋在哪里，有情欲软肋的，他就拼命在这一块诱惑你，拼命的诱惑你。然而我们有权利选择是否顺服圣灵，还是降服魔鬼，降服肉体，这是我们的选择。只要你选择不给魔鬼利用，魔鬼永远无法打败你。哈利路亚，
阿门。
魔鬼永远无法打败你，
阿门。
因为他本身是失败，他现在只不过是个撒谎者，
是
欺骗者。只要你不给他机会，他只能吼叫两声，就像一条被拴着链子的狗，长度就这么长，你站到这儿，他再呲牙咧嘴，再大声大吼大叫，他无法咬到你。
是，
因为他狂傲的吼声只能到这里，他过不来的，他是被拴住。那如果你自己要靠近他，就是你自己受伤害。因此我们要识破撒旦在这幕后这个世界的神的诡计。你看到没有，这个世界的神现在借着网络媒体，借着各样的享受，网游手游各样的游戏，把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全部捆绑得一塌糊涂。接着各样的享受，各样的享受啊，什么享受？古代的人根本无法想象不到的，现在啥都有，各样的享受使人很容易犯罪，包括眼目的情欲是这个时代最大的诱惑。古代的人都穿的只露个了一张脸，手腕都不露的，现在是越穿越短，越穿越少。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暴露在最大的试探下，因此我们要时刻的警醒，要小心，这是末世代，一不小心你就真的是完蛋了。我们需要时刻的警醒，这个时代跟以前的时代不一样了。哈利路亚，这个时代跟以前的时代不一样了，是最后的接力棒，魔鬼拼了老命了，他拼命就是要发动最强烈的诱惑，因为他知道他没有能力，他的能力在乎引诱人自己来犯罪，让人自己打败自己，因为他知道基督徒有得胜的权柄，耶稣将权柄赐给了我们，因此他面对一个真正认识自己权柄的行在圣洁公义里面的基督徒，他没有办法，因此他怎么办？巴兰的诡计让他犯罪，因为罪恶会带来咒诅，罪恶会带来神的远离，罪恶会带来伤害，自己伤害自己。他知道他无法来胜过基督徒，但基督徒可以自己打败自己，那就是在肉体情欲上，所以他试探你，他诱惑你，我们就会面对这样的选择。但我们有权利选择，我要致死肉体，致死情欲，因为真理会让我得自由。我知道体贴肉体必是死，体贴圣灵的是生命平安，因此我要活出体贴圣灵顺从圣灵的生活，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阿们。那么魔鬼永远无法拿我有办法，我们可以活出这样一个生活，魔鬼永远拿你没有办法。哈利路亚。我不喜欢听见很多基督徒说，我甚至神的仆人说，我侍奉神老是被魔鬼攻击，我说你在真理上不全，他说哪方面，我就给他讲，我有一篇信息叫魔鬼最怕的基督徒和魔鬼最不怕的基督徒，就是告诉你真理，如果你照着这个真理行，魔鬼会惧怕你， 魔鬼也无法胜过你。哈利路亚，很简单的，包括我今天讲的真理，只要你去做，魔鬼没有办法你。哈利路亚，魔鬼没有办法你。打败你自己的，打败你的就是你自己。哈利路亚，不是邪灵。所以我们自己要注意，要选择。神给你自由选择的权利，这是王的权利，只有王才有选择权。然而很多的基督徒非要选择奴仆，我要被魔鬼奴役，我要被罪奴役。你的选择权使你失去了你王的尊荣。我们要选择圣灵，那么神就使你荣上加荣。哈利路亚。其实我要提醒大家一个灵界的奥秘，就是犯罪不是很可怕，可怕的是你不悔改，更可怕的是你持续犯罪不悔改。因为当你持续犯罪不悔改的时候，你会被捆绑。当你持续犯罪不悔改的时候，你会给灵界打开一个很大的门，邪灵可以长期植入，邪灵会介入，与你的情欲捆绑在一起，那么升级试探就升级了，而你就很难胜过他。这样的人就需要一方面处理邪灵，一方面处理情欲，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了，这才是需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说的是持续犯罪这些基督徒，他们有可能会牵扯到邪灵的问题了。因为持续犯罪一定会带来邪灵的捆绑，持续犯罪会遭致邪灵的捆绑和压制，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持续犯罪。阿们，及时的悔改。然而都是可以胜过的，哈利路亚。只要你真正的崛起，借着进士祷告，借着教会里弟兄姐妹的帮助带导，借着真理的光照，真实的悔改，抵挡情欲，顺服神，抵挡魔鬼，一切的枷锁都可以断开的。哈利路亚，
阿们。
你会得自由的，因为神的话语比这些都大。当神看见你愿意来活出神话语的生命来，那么神会介入，神会帮助你。所以永远都是有盼望的，只要你还活着。所以我们需要抓住我们活着的光阴，一定要胜过，不要死前还没有胜过，那你就彻底完蛋。如果你死之前还在持续犯罪，有的人说我快死的时候我彻底悔改，你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死，这就是撒旦的谎言。往往你这样的人的思想，你往往会突然死亡，不给你准备的时间，因为你的心就不正。我们要及时的悔改，现在就悔改，你真不知道你能活到哪一天。哈利路亚，及时的悔改。不要说啊、哎，主啊，我神志不清了，快死了，我现在要悔改。那时候神志不清了，你看很多人神志不清的，临死前，这种人你怎么帮他呢？你就没有办法帮他，他都神志不清了，只能为他祷告，行个神迹，让他神志能够清醒的几分钟。这也是超自然的神迹，这个太难了。早点神志不清之前，我们也要知道早点预备好，到时候就不怕。所以我们每一天要活在圣洁里面。哈利路亚。其实我要讲另一点，就是你要认清楚，不要推卸责任，不要推卸责任。对你旁边的人说，不要推卸责任。什么意思呢？你想过没有，圣灵会帮助和鼓励信徒去做正确的事情，圣灵是他帮助者，只要你顺服圣灵就能做正确的事情。阿们。但是即使是圣灵，他只是个帮助者而已，你不能说是圣灵去做的那正确的事儿。圣灵并没有代替你去做，还得你自己去做。阿们。跟我一起说，是我自己，
是我自己
要去选择，
要去选择，
并做出正确的事儿。阿们。不是圣灵，不要一祷告主啊都是你的事儿，好像主都是神的事儿，不是这样的。神圣灵是帮助者，你自己要为你的选择付代价。阿们。你自己要选择，自己要做。 你自己要选择顺服圣灵，照神所说的话来活来行。阿们。而对于魔鬼这方面也是一样的，魔鬼会竭尽所能的去帮助和鼓励，换句话说应该是说去推波助澜，去诱惑这些人，无论是信徒也好，不信徒非信徒也好，魔鬼都会拼命的去鼓励他们，去在后面推动他们干什么呢？只要他们允许邪灵来这样做的话，去推动他们去做他们情欲的事，满足他们肉体，满足他们情欲的事，只要他们这样做，邪灵就能捆绑他们。虽然基督徒并不在邪灵的权势之下，但是撒旦知道只要他能够尝试通过基督徒的肉体和情欲让这个基督徒做事，他做错事他就能打败这个基督徒，撒旦就能控制那些走在黑暗里的人，哪怕他是基督徒也好，魔鬼就能挟制他们，压制他们，最大幅度的来协助他们来办坏事，来满足他们肉体的情欲。只要他们允许邪灵这样做，怎么允许？他们自己选择满足情欲，体贴情欲，体贴肉体，就是让邪灵允许邪灵，在灵界你就默认了。我们要悔改，阿们。不要说哎呀都是魔鬼的过，都是魔鬼的错，都是魔鬼诱惑我，什么都是魔鬼的错，这叫推卸责任。到那天神说是你的错，我告诉我的话了，你为什么要听魔鬼的？你有权利不听他的，你有权利不选择魔鬼所选择的，你有权利选择我让你选择的。阿们。错在你身上。大家对我们一起说，我们要找自己的错。
我们要找自己的错。
阿们。
阿们。
你光找魔鬼的错，这是错误的。为什么？你会更被欺骗，你会推卸责任。在圣灵方面，在魔鬼方面，你都不要推卸责任，责任在自己身上。一定要认清这是一个法则，因为根据圣经的教导，我们发现我们属肉体的这种本性，这种情欲，他自己就会做错事，他自己就会发出恶来，人的心自己就会发出恶来，因为善恶果在人的本性里面，禁果已经吃了，人就会发出恶念来。而邪灵会在此方面来推波助澜，因此你要小心，不要去思想那些不该想的，不然魔鬼会介入。而圣灵也会帮助你，当你祷告的时候，圣灵会帮助你来选择正确。因此我们需要祷告，需要读经，神的话语更新的时候，我们也会，圣灵也会介入，因为圣灵也是真理的圣灵。当你懂得神的话语，圣灵也会介入帮助你活在神的话语里面，感动你，提醒你神的话语怎么说，你要这样行。然而人永远站在中间，可以自由选择，你可以选择顺服圣灵，也可以选择顺服邪灵，顺服情欲，这都是你自己选择的。阿们。而你选择什么很重要，我想起有一个故事，就是讲到有一个人养了一条黑狗一条白狗，然后他开了一个就像是押宝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他赚了很多钱。每一天他带着这黑狗白狗去街上打架嘛，就是谁来押哪个狗胜，押对的，押白狗胜的，假如白狗胜了，那他就得到很多钱。而他每一次都稳赚不赔，他都知道哪一条狗会胜。而这两条狗是势均力敌的，都是挺厉害的。后来他的一个朋友就问他，我就想不通你怎么会那么准，没有发现你一次押错了。他说我当然知道，我想让白狗胜，我就这一天给白狗好好吃东西，给黑狗不让它吃东西，让它饿着肚子，他自己的狗嘛， 所以他就知道。所以这是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的意思在讲什么呢？我们自己也要来选择。我们如果你选择想要胜过肉体，你就给肉体吃东西；想要胜过情欲，情欲就像狗一样的，你就拼命的喂它，它就很强壮，那你就无法胜过，你的灵就无法胜过它。如果你想让你的灵胜过情欲，做一个属灵的基督徒，不做属肉体也不做属魂的，那你就不要喂养这个魂，不要喂养这个魂生命，也不要喂养这个肉体的生命。他们都像野兽一样，越喂他们越强壮，而你的灵生命就越来越弱小，饿得吃不了， 吃不饱肚子，哪有力量？所以他就胜不过魂生命，胜不过肉体的生命。因此你活得像肉体的生命，也活得像属魂的基督徒，你无法活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因此你看教会很多的基督徒活不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的生命来。为什么？他们天天在喂养啥？一天看五个小时电视，一天到晚说闲话，一天到晚都在想世俗的事，把魂生命喂得饱饱的，把肉体的生命喂得饱饱的，一天就花一点点时间祷告读经敬拜神，他自己的灵生命饿得皮包骨头了。我问大家，他如何能够得胜呢？可不可能？不可能。所以这就需要你自己，你是想喂养你的灵，还是想喂养你的肉体，还是喂养你的魂？现在我们不说狗了，但是我们确实有三个选项可以喂养。你需要喂养，但狗就像你的魂生命和你的肉体的生命，它们比狗还可怕，那就是野兽，你必须要治死它。阿们。不仅要，那怎么办呢？你要饿它，不给它，不给它机会。因为邪灵会介入这两个方面，而灵生命你需要喂养它。怎么喂养？读经祷告、灵修、亲近主、在神的同在里、哈利路亚、侍奉主、爱神等等各方面，这都在提供灵生命的食物。灵生命就强壮，灵生命只要强壮，那两条狗好对付的很。灵生命是很强大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喂养我们的灵，不要喂养我们里面的野兽。每个人里面都有野兽的，这个野兽就是你的魂生命和肉体的生命。所以圣经对于他们就是致死俩字，因为他们就是野兽，没有好商量的。你要恨恶他，要致死他。阿们。我说恨恶你比较极端，肉体我们要保养顾惜，但是不要顺从肉体的这种情欲和这种肚腹的欲望。要知道你活着，你知道为什么圣经说人活着乃是个灵吗？他也没有翻译对啊，在创世纪说神向人吹了一口气，叫他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但是原文是叫他成为一个活着的灵。有灵的活人和活着的灵是两个概念，有灵的活人还是个人呢，还是有血有肉的，但是在神眼里人是一个灵。对你旁边的人说，你是一个灵，你不是个肉体，确切的讲你也不是个魂，你是一个灵啊，灵是存到永恒的。哈利路亚。如果你真认识你是个灵，你就不会那么娇养肉体。有的人拼了老命的把肉体娇养，多活一年多活两年没有意义。你把你的灵养壮，把你的灵强大起来，你的灵强大才是关键，因为灵会带到永恒里。哈利路亚。你知道我们在死的时候，人死了不能把自己的肉体带走，肉体要化成灰，要被虫子吃掉，连骨头都不剩。你也不能把魂带走，然而你要把你的灵带走。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灵是最关键的，灵要存到永远。所以你的灵要强盛，如果你现在灵软弱，到天堂你的灵也是弱小的。你的灵的身量地上怎么样，在天上也怎样。所以我们要培养我们灵的身量要长大，因此我们要通过喂养它。想长大就得喂养嘛，那就我说了，灵的食物就是这些。我们需要来不断的来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神特别告诉我们灵的两样食物， 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如果你能把这两样食物做好了，天天吃这两样食物，你的灵就会开始长大。哈利路亚，那么你就会胜过情欲，胜过魂生命，胜过肉体的生命，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哈利路亚，阿们。我们来祷告，赞美主，哈利路亚。求主来光照开启我们需要悔改的悔改，求主来洁净我们，赦免我们的过犯。如果你还在体贴肉体，为肉体而活着，为肉体去安排，而不是为灵去安排，如果你还在为魂来活着，你需要来悔改。你是一个灵，你不是一个魂，你也不是一个肉体，你是一个灵，你是为永恒而创造的，是为神的荣耀创造的。因此神把你造成了一个灵，神没有说你是个肉体。因此你的肉体只有七八十年、九十年、一百年，然后你的灵是无限的。哈利路亚。多少人在满足肉体、满足情欲、满足他的魂的需要，却不满足灵的需要，这是鼠目寸光的，没有认识到自己的本质。哈利路亚，主啊，你来指示我们，让我们看到我的本质是灵。向主来祷告，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沙拉巴拉巴桑德勒希拉巴卡拉巴桑达，曼德勒希拉巴桑德勒希拉巴卡拉巴桑德勒希拉，亚拉巴桑德勒希拉巴卡拉巴桑德勒希拉，曼德勒希拉巴桑德勒希拉巴卡拉巴桑德勒希拉，曼德勒希拉巴卡拉巴桑德勒希拉，扎哈拉巴桑德勒希拉巴，呼求主。告别属魂的生命，告别属肉体的生命，主啊，带领我们进入到灵属灵的生命来。主啊，因为你创造我们就是个灵啊，不要让我再为肉体情欲去放纵安排，让我认识到我是一个灵。哈利路亚，主啊，向主来祷告，向主来呼求，我们需要来悔改，我们需要来悔改。哈利路亚，我们需要来向神来悔改。家人们来祷告呼求他，求神来帮助你。主啊，赐下真启示，赐下真知识，赐下真理，你的真理要让我们得自由。主啊，让我们不再推卸责任。家人们向主来说，不要让你不要再推卸责任。有的时候我们推卸责任给圣灵，推卸责任给魔鬼，然而你是关键的角色，一在中间，你在选择什么？主啊，让我们看到我们要为我们的选择付代价。呼啦吧，山德里希啦吧，山德里希啦，曼德里希啦吧，山德里希啦吧，卡啦吧，山的。主啊，你赦免我们，有的时候没有做选择的好管家，有的时候你给了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可是有的时候我们滥用了。主啊，我向你来悔改。怜悯我，帮助我能够选择的正确。哈利路亚，主啊，让我行在正路上，不要偏左，不要偏右。呼啦吧，山德里希啦吧，卡啦吧，山德里希啦，曼德里希啦吧，山德里希啦吧，卡啦吧，山德里希啦，托啦吧，山德里希啦吧，卡啦吧，山德里希啦，托啦吧，山德里希啦吧，卡啦吧，松啦，扎啦黑啦吧，山德里希啦吧，卡啦吧，松德里希啦。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的名，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接受你话语的光照和开启，我们愿意与你的话语对齐，感谢你的真理要叫我们得自由。天父，我们说我们要从此以后奉耶稣的名，我们要弃绝这个魂生命，弃绝这个肉体的生命，我们要活出属灵的生命，我们要做属灵的基督徒，靠着你的恩典，靠着圣灵的帮助，靠着你的真理，我们要得自由。我们要活出属灵基督徒的生活来。哈利路亚，主啊，你帮助我们，赐给我们行道的能力，赐给我们悔改的大能，让我们能活出你的话语来。你就来帮助我们，你的圣灵就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活出你的话语来，活在你话语的亮光中，魔鬼就远离我们，魔鬼就推避三舍， 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权柄，可以践踏撒旦和一切污鬼邪灵，可以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当然没有什么能够害我们。主啊，我们有得胜的权柄，帮助我们选择正确，帮助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帮助我们不要选择体贴肉体，不要选择体贴情欲，帮助我们永远选择顺服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致死这魂生命，魔鬼永远拿我们没有办法。主啊，让我们做一个让魔鬼拿我们永远没办法的基督徒。哈利路亚，胜过世界，胜过魔鬼，胜过肉体，胜过情欲的基督徒。让我们做的得胜者。哈利路亚，因为你呼召我们做得胜者，赐给我们恩典来回应这个呼召，成为得胜者，赐下得胜的能力，赐下得胜者的灵，赐下得胜的恩典，赐下火热复兴的灵。主要让我们的心是悔改归正的，让我们的心是奋激的，让我们的灵是奋激的，让我们的心是醒过来的，让我们看到哪一个更重要。主啊，让我们认识到神你对我们的呼召是何等的荣耀。哈利路亚，帮助我们来胜过这一切的罪恶。主啊，谢谢你将得胜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清楚神对我们的呼召。哈利路亚，赞美你，感谢你来帮助我，祝福每位家人成为得胜者，开启我们每位家人的眼睛，看到我们是一个灵，看到我们是为永恒而创造的，看到神你给我永恒的呼召，让我脱离鼠目寸光，脱离为肉体为情欲去放纵安排的生活，识破撒旦的诡计。主啊，让我在世事上，在生活中所有的领域，主啊，让我都选择正确，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成为得胜者。哈利路亚，奉耶稣的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